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二讲，文学流派。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关于启示录背后的文学题材的第二场会议，启示录、预言书和书信。我们已经讨论了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我建议与任何其他圣经书卷一样，尤其是新约书卷，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和环境很重要。这本书当谈到启示录时，我们常常忽视或忘记这一点，并且常常想跳到我们自己的现代，并试图将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与我们在启示录中发现的内容联系起来。正如我们所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字面上看，自第二、三、四世纪以来的教会历史，启示录的解释者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那个时代的事件，并确信这些事件是理解和解开启示录的关键，或者启示录直接讲述或预测了这些事件。但我建议，与任何其他书籍一样，我们需要停下来，首先根据其背景、历史和文学来审视启示录。我们已经稍微研究了启示录的文学题材或文学类型，表明正如大多数解释者所同意的那样，启示录至少由三种文学形式组成：启示录、预言和书信。特别是由于我们不熟悉世界末日，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非常接近的现代类比，尽管我会建议一些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它的例子，但重要的是我们停下来检查这些是什么文学类型，是因为我相信所有这些文学类型都会为约翰所熟知，并且会为他的第一批读者所熟知。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文学类型是什么？读者又会如何理解他们呢？那么这对我们解释启示录的方式有何影响呢？所以我们将从启示录开始。今天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今天当我们想到世界末日时，我们想到的是历史的灾难性终结，世界范围内的某种灾难，世界末日，世界的灾难性的终结，这就是我们所想到的，意思是启示录。然而在第一世纪，当我们谈论与第一世纪相关的天启时，我不相信他们会理解为世界末日或某些世界性灾难的参考，但他们会把它理解为一种文学形式。再次强调，启示录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文学术语，他们本来会用来指代一种文学类型。这是我们使用的，但它确实出现了。启示录这个词来自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学者们当时就用这个词来指代一组文学作品或一组类似于启示录的著作，很小心。因此问题在于，似乎存在着一组具有显着性和独特特征的著作，启示录属于其中。学者们使用了启示录或启示录这个词，即出现在第一章和第一节的希腊词 apocalypsis 来指代对于这类文学。因此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开始，神将这启示赐给他，让他向他的仆人们展示。所以我们已经非常简单地看过这个词，启示录或启示这个词，它指的是揭示或揭露。但同样，它最初并不是指一种文学类型，但即使使用这个词，约翰似乎也暗示他正在写一部依赖于或将以揭露或揭露为特征的文学作品。今天我们再次使用它来指代一种独特的写作类型。我们称之为启示录的这种写作类型大约从大约开始就存在，或者说我们有记录的大多数启示录都是一种常见的文学类型，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繁荣。这将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可识别的文学类型。当然我们的圣经经典中唯一的两个例子是启示录和旧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的某些部分类似于启示录，以赛亚书和撒加利亚书也有类似启示录的部分，但还有许多其他著作与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类似。因此启示录和但以理书只是更广泛的著作中的一部分，学者们再次将这些著作贴上了启示录的标签。我们来看看那是什么。如果你有兴趣阅读，我鼓励你这样做。其他启示录最好的书面形式硬拷贝，你可以找到詹姆斯·查尔斯沃斯 James Charlesworth 的旧约伪书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的几卷。第一卷收录了大部分启示录的英文译本，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280年之间再次写成。否则你可以在上网用谷歌搜索大部分内容并找到英文翻译作品。你可能会遇到以诺一书、以诺二书、 巴录二书、以斯拉记四书、亚伯拉罕启示录等都是常见的启示录。赫尔马斯的牧羊人是一部早期的基督教启示录，与启示录大致写于同一时期，尽管它并未包含在我们的新约正典中。但这些作品都与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非常相似，我认为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多的理解启示录是什么。那么什么是启示录？首先，启示录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启示录基本上是对某人的愿景的第一人称叙述。因此，他假设某人有过一种有远见的经历，现在以自传的形式写下来。因此，这是某人写下的意象经历的叙述，现在可供其他人阅读，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重新体验预言家，这个名字经常应用于有意象的人，什么先知看到了，现在将其写下来，并将其传达给他的读者。世界末日背后的假设是一种认知方式。在过去，启示录常常与某种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认为历史基本上是邪恶的，它需要结束历史，并开启一个新世界，一个带来正义和祝福的新时代。所以，你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二元论，当前的邪恶时代被邪恶所统治，并且很大程度上被邪恶所抛弃，而只有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代取代它，并带来正义和祝福。而这只能通过上帝的行动来干预历史，结束历史，并开启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世界末日文学常常被视为表明一种末世论。也就是说，历史是邪恶的，历史被遗弃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上帝对历史进行神圣而直接的干预，结束历史，并开创一个新世界。然而，我认为这是更根本的。事实上，我认为当你读了很多启示录时，他们并不都适合这种情况。启示录背后的一个更基本的假设是一种认知方式。一场启示录再次以第一人称叙述某人的幻觉经历，因此必须有一种幻觉体验，而这个人现在将其写下来，描述他所看到的。这背后的假设是，天国的知识除了我们在尘世世界看到的之外，还有另一种知识，天国的知识、宇宙的知识、未来的知识、天堂的秘密，只能通过神圣的直接的启示给上帝的子民才能得知。这种知识，关于天界的知识，关于未来的知识，关于宇宙的知识，关于天堂的秘密，是无法通过正常的交流方式得知的，只能通过直接的启示接受来获得，来自上帝的直接启示。因此，这似乎是天启背后的假设，即存在着关于天堂世界和未来的知识以及天堂的秘密，只有通过来自上帝的直接启示才能掌握和了解。这就是世界末日的背后。这就是为什么人必须有远见。这种知识是通过有远见的形式传达的。然后作者收到了这个意象，然后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同样，你已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等书中找到了这一点。我们将结合启示录中的其他经文来探讨这一点。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以西结书的最后几章是最后的末日圣殿的意象。我们已经提到过旧约中的但以理书，其中大部分是丹尼尔意象的记录。所有这些其他的启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传达了天堂世界的知识和未来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能通过来自上帝的直接启示才能获得。可以说，只有神打开了诸天，才能刺破天穹。事实上，这是这些启示录中的通用语言，天堂被打开了。因为这是先知获得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这种神圣的知识是上帝向他揭示和披露的，以便他可以将其传达给他的子民。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启示录是对先知意象的意象描述，或者是叙事描述，对不起，是对先知意象的叙事描述，他假设存在天堂知识。天堂和未来的秘密只能通过直接的启示才能得知，现在作者为了读者的利益而接受并以叙述的形式写下来。同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这样做也有可能让他的读者在某种意义上重新体验意象，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体验人们在他的意象体验中看到的东西。第二件事，我在刚才所说的已经暗示过，启示录主要是关于天堂世界和未来的。现在再说一次，这很重要，因为过去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世界末日都是关于未来的，并且有大量关于未来的信息，但在世界末日中找到。 不过也有不少资料透露了天堂的环境。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启示录从第四章和第五章开始，不是以未来的意象开始，而是以约翰到天上，看见天上的环境，看见神的宝座，坐在宝座上的神和全天庭为例子。在他谈论任何与历史或未来有关的事情之前就围住他。所以世界末日不仅是，也许我们应该说主要不是关于未来的。天启的负担不是预测未来。但同样，启示录的目的是揭示天堂的秘密，揭示天堂的世界。同样，事物和信息无法通过更理性的沟通方式来了解或感知。因此，在启示录中，我们经常发现先知升入天堂，被带到天堂，有时被带到其他地方。你再次在启示录4和5中看到这一点。以赛亚书第6章、以西结书第1章和第2章开始于先知上升到或看到天上的环境，有上帝和他的宝座和天堂，或围绕着他的天使。所以不只是关于未来，虽然那也包括在内，而且还关于天界。其中一本我认为仍然是更重要的书之一，尽管是一本较旧的作品，如果你考虑20世纪80年代初克里斯托弗·罗兰 Christopher Nolan 的一本较旧的作品《开放的天堂》 The Open Heaven， 他在其中非常有帮助地发展了这一观点。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其中的部分内容非常有帮助，它证明了世界末日文学的内容不仅仅是未来。内容多种多样，但他说，假设存在着秘密，关于上帝对人类和世界的意图的天国秘密，以及天国世界的秘密，这些秘密只能被人所知，只能通过神圣的启示才能泄露。愿景的形式，这就是世界末日。因此，首先，启示录是对某人的幻想经历的叙述。第二，它通常是关于未来，但主要是关于天堂世界，作为人们所看到的内容。再次，假设天国的秘密和上帝的秘密，以及他对人类和世界的意图，只能通过神圣的启示才能得知。启示录的第三个特征是，有关天堂世界和未来的信息，通常是通过高度象征性的语言和图像来传达的。隐喻和象征是主要的沟通方式。因此，先知有一种意象体验，他所看到的东西以象征语言传达给他，然后他用象征语言和象征主义进行写作，尽可能接近他在意象中实际看到的东西。所以你经常会发现作家说，我看到一些东西像水晶一样闪闪发光，或者我看到某人是人子，或者我看到一些东西像王座。这个想法是尽可能接近作者在他的愿景中看到的。所以我认为，并且我认为，作者在他的幻觉体验中看到了向他传达的东西，或者他以象征形式看到的东西，然后当他写下他们并叙述他们时，他使用符号和图像来叙述他们，尽可能接近他实际看到的情况。我们会回到这一点，看看为什么这很重要。但也许使用象征主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作者正在揭示一个天堂的现实，一个超越地球现实的现实，因此象征性语言是合适的，是最重要的，适合传达那种现实，一种超越尘世的天堂般的东西。尽管如此，象征主义有一种比直接更字面的交流方式更强大的交流方式。也就是说，象征主义通常不仅在内容上进行交流，而且以一种唤起情感并涉及整个存在的方式进行交流，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情感的，也许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在与先知和读者的交流中。此外，我们还将看到象征性语言也有一种更关注神学意义的方式，而不是作者所看到的确切身份。所以想一想，什么对你影响更大？如果你听到有人说要小心他，因为他知道如何狡猾和欺骗，或者要小心因为他是蛇，称他为蛇会引起情绪，特别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厌恶蛇，这会唤起各种情绪并影响您的情绪反应。称他为蛇是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是一种隐喻性的方式，表示他狡猾且具有欺骗性。因此，象征主义有一种方式可以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唤起我们的情感，不仅可以对预言者现在传达的信息产生理性的反应，还可以带来情感上的反应。因此，象征主义是世界末日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实际看到的不仅以象征形式传达给他，而且现在他用象征和隐喻的语言写作，与他实际看到的非常非常相似。 因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解释世界末日的一部分就是试图理解象征意义的含义。作者从哪里获得象征意义？它指的是什么？它试图传达什么？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当我们学习启示录时，当然，我们将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处理这些符号和图像。世界末日文学的另一个特征，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事情相关，是它是对天堂现实和未来的愿景。世界末日的愿景旨在为读者提供看待当下和当下时代的新视角。再说一遍，启示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预测未来，尤其是远远超出读者视野的未来。启示录旨在为读者提供对现状的看法。通常，启示录背后的假设是，尽管并非所有启示录都是如此，但我认为到底是什么导致作家产生愿景并写出启示录，以及什么样的情况，仍然没有定论。但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上帝的子民面临某种危机时，例如生活在一个统治帝国的压迫下，世界末日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应对这一危机，并提供对此的看法。请记住，我们说过，启示录的目的是揭示和泄露或披露上帝意图的天堂领域和天堂世界的信息，以及天堂的秘密。现在向一位先知透露，他将其传达给人类或他的读者，上帝的子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他们的处境提供一个视角，让他们以新的眼光看待问题，以便他们能够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他们获得了这些信息，一旦他们通过为他们写下的世界末日愿景获得了这些知识，一旦他们现在有了这些信息和新的视角，他们现在就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并能够做出相应的反应。一些现代的类比也许与愿景或启示录的运作方式有关。其中之一，这并不是我独有的，如果你读的很多，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例子。我可以追溯到1974年一位名叫乔治·比斯利·莫里 George Beasley Murray 的学者的评论，他在启示录中写的早期评论仍然很有帮助，但他用了政治漫画的类比。他可能可以追溯到那之前，但他是无需搜索，他是我发现的最早使用这个类比的人，并且许多其他人一直沿用到现代。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帮助的。想想政治漫画是如何运作的。当你阅读政治漫画时，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是政治漫画通过高度象征性和夸张的图像进行交流。因此，当您阅读政治漫画时，如果您熟悉该图像并且熟悉政治局势，您就能够识别这些图像以及它们的含义、它们的建议以及它们的含义。沟通政治局势。一个作家可以坐下来写一篇简单的散文段落来表达他对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但是漫画，政治漫画是评论甚至批评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极具想象力和唤起性的方式。当你阅读政治漫画时，你会再次注意到这些图像有时被夸大了。有时，您可以通过夸张的特征，例如头部或其他东西来识别美国总统或其他国家的总统或领导人，这样您就不会错过身份识别。动物常常充当美利坚合众国不同政党的标志或象征。大象是政党的象征，驴是某个政党的象征，鹰是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图像的象征。这些图像是我们已经习惯于与某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库存图像。因此，政治漫画的作者将使用我们熟悉的图像和符号，并几乎夸大它们，以一种不仅仅是传达简单信息的方式来传达有关政治局势的信息。它会影响你的情绪，它引起回应，它会发挥你的想象力和情感，让你以漫画作者希望的方式做出反应并看待情况。因此，政治漫画的首要特点是其象征性。他们通过符号和隐喻、政治领导人和国家的夸张的想象力结构以及情境等进行交流。这让我想到第二个专题，政治漫画是指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他们不是虚构的。他们不仅仅是童话语言、图像或科幻小说。他们实际上指的是字面上的人物、事件和地点。然而，这些人物、事件和地点都是用高度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语言来描绘的。末日也是如此。我认为，启示录指的是历史和未来的真实人物、地点和事件。启示录确实指的是未来，但并不完全如此。因此，启示录指的是读者所处时代和未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事件和地点。但启示录像政治漫画一样描述那些人、地点和事件， 具有高度象征性和想象力，有时甚至夸张的图像，以便你明白要点。这样你就能以新的方式看待这种情况，让你以新的方式看待作者的观点，然后你又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生活在压迫政权、帝国、启示录下，那么末日可能会帮助你重新解释这种情况，并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它。例如，政治漫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末日是如何运作的。是的，它指的是实际的文字事件、情况、人物和地点，但它用高度象征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有时甚至夸张的语言来描述它们，以便你明白要点。这样你就能以新的眼光看待这种情况。我喜欢用另一个比喻来描述世界末日，这有点像看戏剧。如果你坐在礼堂里观看舞台上的戏剧，你所看到的只是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看不到的是幕后，舞台后面发生的事情，才真正让这出戏成功。如果你能掀起幕布往后面看，你会看到舞台监督，你会看到所有负责灯光的人，也许你会看到所有负责道具和服装的人，你会看到人们匆匆忙忙关于并做各种真正使戏剧发挥作用的事情。但当你只是看戏时，你看不到这一点。这就是启示录或启示录的样子。该剧将与您亲眼所见的类似。根据经验，我周围发生了什么？启示录所做的就是掀开帷幕，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幕后和舞台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到一个全新的现实，它实际上影响和冲击了我用我的眼睛看到的现实。眼睛。再说一次，天启的全部意义在于，我所看到的背后的现实的知识，只能通过揭开面纱，揭开天堂的帷幕，这样你才能看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有比眼睛所看到的更多的东西。当我观察我可以用感官品尝、触摸、感受和看到的经验世界时，启示录提醒我，现实远不止于此。有一个全新的现实，一个天堂的世界，一个天堂的现实，还有一个未来，只有通过这个启示和这个意象才能被揭示和知晓。这个现实影响并决定了我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知怎地，他就站在他后面。通过看到这个现实，我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部剧。现在我能够以不同的眼光来回应它。因此，举例来说，对于启示，最初，也许现在你可以开始了解启示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为什么我们花一点时间谈论历史背景。考虑到第一世纪许多读者的处境，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七个教会生活在罗马帝国，凯撒在他的宝座上，他们面临着各种图像和债务提醒。他们对凯撒乃至其他诸神和罗马帝国的繁荣、和平表示感激，并因参与罗马帝国的文化、商业和宗教而放弃对上帝的排他性崇拜和效忠，并受到诱惑。他的政治，所有这些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仔细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那么，启示录作为一部启示录，讲述了当你环顾四周，观察罗马帝国时所看到的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在经验世界中所看到的并不是全部。事情远不止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作为一个启示录，启示录随后揭开了帷幕或揭开了面纱，以便他们能够看到历史舞台的背后。他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天堂世界，他们可以看到未来，从而让他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现在的罗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了。现在，他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并了解自己需要如何应对。作为一部启示录，他通过使用符号、图像和隐喻来准确描述他们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所以不要和罗马有联系。小心把你的命运投向罗马。并且要小心，不要违反对耶稣基督和上帝的唯一效忠，只有他们才应得的敬拜。首先，我们说启示录是对某人意象经历的叙述。其次，这种意象体验传达了一种天堂般的超然现实。第三，它是通过高度象征性的语言来传达的。它指的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但这是象征性和隐喻性的。第四，启示录作为启示录是一种意象，作为天堂世界和天堂现实的意象，为他们当前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它使他们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最后，启示录的功能不是预测未来。启示录的主要功能是鼓励和警告。 例如，这是为了鼓励那些在压迫性的帝国或社会手中受苦的基督徒或上帝的子民。但他也旨在警告那些妥协或拒绝表现出对上帝唯一忠诚的人即将面临的审判。那么，当你看启示录时，启示录具有所有这些特征，这些特征都属于这种称为启示录的文学类型。因此，在我看来，启示录可以归类为启示录。以第一人称叙述某人的意象，对天堂世界和未来的意象体验，以高度象征性的语言进行交流，为他们的处境提供超然的天堂般的视角，以达到鼓励和警告的目的。由于启示录符合这些特征，它可以被贴上启示录的标签。现在，有时你会在启示录中发现其他一些我已经绕过的特征。其中之一是天使存在的普遍存在。在启示录中，你经常会发现天使要么与有意向的人交谈和对话，要么引导这个人，有点像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中的三个灵魂带领埃比尼泽·斯克鲁奇踏上一段意向之旅。有时你会发现天使扮演这个角色，以及各种其他角色对地球倾注审判。启示录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对天使存在的提及，也许不像其他启示录那么广泛，但你仍然可以在整本启示录中找到天使存在。因此，我认为启示录显然可以归类为启示录。无论它多么独特，无论它与其他启示录有何不同，启示录仍然可以被视为启示录。确实，区别启示录的一个特点是，大多数写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的启示录都是学者所说的笔名，通常是用别人的名字写的。也就是说，声称拥有远见的人实际上并不是那个人。有人可能声称拥有以诺或以斯拉精神的意象。换句话说，从历史上看，题为以诺一书和以诺二书的书实际上并不是由那个人写的。他们显然是别人以诺的名义写的。也许这个人实际上是在以诺的精神写作，披着以诺的衣钵，拥有这样的意象。其他人则认为，不，这只是有人试图获得权威或获得听证会，所以他们以像以诺或以斯拉或类似的人这样的知名人士的名义写作。启示录不是以别人的名义写的。约翰认为自己是与读者同时代的人。他声称，特别是在第一章和第九节中，他说，我，约翰，是你的兄弟和同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受的苦难、国度和忍耐中。约翰写作不是以过去某个历史人物的名义，如以诺、以斯拉、亚伯拉罕、但以里或类似的人。约翰以与他自己的读者同时代的人的身份来写作。他在他们的苦难和神的国度中与他们认同。现在他以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的身份写作来解决他们的直接处境。启示录是一个启示录。稍后我们将了解其中的差异以及我们的阅读方式。启示录明显属于的第二种文学题材或文学类型是预言。事实上，约翰本人在整本书中多次在开头，尤其是结尾，将他的书称为预言。例如，在第一章和第三节中，他说，读这预言的人有福了，听见而遵守的人有福了。第22章第7节，看啊，我必来。遵守本书预言的人是有福的。还有第10节。然后他告诉我，不要封印这本书的预言。第18节和第19节，我警告所有听到这本书预言的人。19，如果有人从这本书的预言中删掉一些话。因此，约翰明确地给他的书贴上了标签，或者打算把他的书当作预言来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认为他在书的开头和结尾这样做很重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通过写作和标记为预言来说服约翰。是的，他希望将其理解为一世纪基督教预言的一种类型。但与此同时，约翰显然是按照旧约先知的传统来写作的。他所写的东西希望人们能像对待以赛亚书或以西结书一样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从约翰一再引用旧约先知的语言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约翰从哪里获得大量图像和符号？其中大多数直接来自旧约预言文本。更重要的是，约翰使用了诸如第十章中的语言，他将使用吃书卷的语言。或者他会使用委托语言或预言书中的某些场景。因此，约翰打算让他的书基本上成为一个预言，一个符合旧约先知传统的预言，特别是以西结和以赛亚以及其他先知、耶利米等等。 因此，约翰，我不相信约翰能够区分启示录和预言。很可能我们再次区分了两者，但约翰可能会认为他们非常相似或相同。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和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已经看到的，先知们的异象经历与启示录中约翰的经历非常相似。事实上，约翰会利用这些段落来描述他自己的异象经历。但约翰显然希望他的书被当作旧约先知来读，或者按照过去伟大的旧约先知的传统来写作。让我简单谈谈作者身份。我不想详述这一点，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争论作者的确切身份。作者自称约翰，但纵观教会历史，甚至阅读新约，你会发现有几个约翰可能是启示录的作者。阅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许多约翰可能是启示录的作者。不过，有趣的是，许多人都将启示录中的作者约翰理解为与第四卷福音书同一作者，与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同一作者，即使徒约翰，耶稣的门徒之一，耶稣的门徒之一。使徒们，他是拥有这一愿景的人。其他人出于各种原因对此表示怀疑，并说这不可能是同一位约翰写的。因此，他们寻找文献和教会历史中提到的其他约翰作为启示录的可能作者。也许是一世纪其他一些著名的约翰，他是一位先知，并且为这些教会所熟知，因此他不必花时间表明自己的身份。虽然我认为使徒约翰作为启示录的作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当你读启示录本身时，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声称自己具有使徒的权威。这特别有趣，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作者也确实以信件形式写作。与保罗不同的是，保罗几乎所有书信的开头都提到了他的使徒权威，并且在哥林多前书等某些书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声称自己作为使徒的权威向他的读者讲话，但约翰却没有这样做。有趣的是，即使这是使徒约翰，约翰也没有声称他的权威不是基于他的使徒身份。相反，他声称拥有旧约先知的权威。正如理查德·鲍克汉姆所说，约翰是在旧约预言传统的顶峰时期写作的。约翰将展示这些旧约预言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潮并应验。但除此之外，约翰显然声称自己具有旧约先知的权威。他按照旧约先知的传统来写作，现在展示了他们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顶峰和实现。那么，更具体的说，什么预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中发生的事情呢？基本上，先知只是向人们宣扬上帝信息的人。当你仔细阅读旧约时，你会开始看到先知在历史上是在以色列历史上的特定时期被上帝召唤的。通常当他们偏离与神的圣约关系时，通常当他们追求偶像并陷入偶像崇拜时，通常当他们因罪孽而面临被流放和囚禁的危险时，当他们需要安慰、鼓励或警告的话语时，神会呼召一位先知，兴起一位先知向处于这些情况的人们传达信息。事实上，一位作者说先知是圣约的执行者。他会执行并提醒以色列与上帝的圣约关系，即他有可能违反或已经违反了。因此，先知的目的是呼召人们回到与上帝的圣约关系并忠于圣约。所以，这一点的重点是，先知主要不是未来的预测者。我想，我们经常读预言就像一个算命师，他凝视水晶球只是为了告诉你的未来，或者塔罗牌占卜师，或看手相只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或平息你的恐惧，让你有一种感觉。通过简单的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来控制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不是先知所做的。先知并不是算命先生，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告诉未来。同样，先知是在以色列历史的某些时期宣扬神的信息，呼召他们忠于与神的圣约关系的人。再次，通过应许拯救，但也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悔改和顺服，审判即将来临。因此，一位先知呼吁人们恢复与上帝的关系。一位先知宣告了一个信息。他们有时确实预测了未来。人们对未来的救赎和审判有很多期待，但这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即便如此，也是为了激发上帝子民的忠诚，呼召他们悔改并与上帝建立关系。有时，我们经常看到先知对周围不敬虔的国家和帝国提出批评。 他们不仅向上帝的子民传达了关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的信息，而且还揭露和批评了当时不敬虔、压迫性的帝国，表明这将导致对他们的审判和驱逐。因此，先知主要不是未来的预言者，而是要呼召上帝的子民回到圣约关系中。先知确实预测了未来，但他们经常做的是将当前局势置于上帝对世界和人类更广泛的目的的背景下。所以，有时你会发现，先知们说话时，就好像他们在描述读者自己的时代或不久的将来发生的事件，就在他们自己的存在和他们自己的世界的地平线上，然后很快就开始描述包装的事件，或世界末日和历史终结的结论。再说一次，先知们经常做的只是展示读者目前的处境，最终将如何传达，并如何根据上帝对整个历史的更广泛的意图和目的来理解。预言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先知或预言文学或预言植根于历史。再说一次，预言不仅仅是预测未来，也不仅仅是一种幻想类型的文学。预言显然植根于历史。这是关于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这是关于上帝对历史的干预。这是关于上帝对生活在历史中的子民的计划和愿望。因此，我们应该期望，作为一个预言，像启示录这样的书，将讲述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人物和地点。这将是关于上帝在历史中代表他的子民行事的故事。预言的第三个特征，不仅是他只是向他的子民宣告上帝的信息，特别是呼召他们恢复忠诚，警告他们不要妥协和偶像崇拜。这样做也对不敬虔的人提出批评，邪恶的帝国和国家。其次，他不仅植根于历史，而且描述了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第三，预言主要是关于对忠信者和不忠者的审判和拯救的主要信息之一。对于上帝忠实的子民，上帝应许拯救和平反，并以拯救来奖赏他们。对于那些妥协和拒绝悔改的人，以及压迫上帝子民的邪恶帝国和国家，上帝应许审判。最后，就像启示录一样，预言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和警告。再说一遍，先知在现场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预测未来，也不是让所有以色列人看着水晶球，然后告诉他们他们的未来。先知主要是为了鼓励和警告神的子民，鼓励他们忠于与神立约的关系，警告他们偏离这一关系的后果，并再次警告审判，即将对不敬虔的人、邪恶的人进行审判。国家和帝国。同样，该启示具有所有这些特征。更不用说，约翰清楚地将他的作品描述为预言，甚至这样称呼他。在他的书的开头和结尾，给启示贴上标签，并将其视为预言是合适的。第三件事，或者启示录显然属于的第三种文学类型，是一封书信或一封书信。有趣的是，我们经常忽视第一和第二这一点。我们着迷于启示是启示录这一事实。当你阅读时，尤其是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基本上就是这样。四到二十二个中很少有像一封信的。这显然是一个世界末日或一个世界末日的预言，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所有的意象和奇怪的图像。但有趣的是，启示录的开头和结尾就像一封信，一封一世纪的书信或书信。这本书的开头和结尾听起来很像保罗的一封信。因此，例如，从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开始，请听听。约翰，致亚细亚省的七个教会，愿恩惠与平安从今在西塞的主归与这七个教会，那位将要来的，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并从那忠实的见证人，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地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归向那爱我们并释放我们的主。借着他的血，我们脱离了罪孽，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度和祭司，侍奉他的上帝和父亲，愿荣耀和权柄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就到此为止，我现在不会读第七和第八节，尽管他们属于那些经文。但请注意它是如何开始的，先是作者约翰的身份，然后是七个教会的读者，然后是问候或祝福、恩典与平安部分，就像你在保罗的一些书信中看到的那样。最后，在启示录的最后一节，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一节中，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神的子民同在。阿们。结尾很像保罗的一封信。因此，启示录显然想成为一封信，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向第一批读者及七个教会传达一些信息。将启示录标记为书信的意义， 或者更好的是，约翰以书信的形式写作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有这个意象预言，这个世界末日的预言，来自上帝的信息，以一个世界末日的愿景，他现在为了读者的利益而写下，将其置于第一世纪的信件或书信的框架内。这有什么重要意义呢？重要的是要理解，并且为大多数学者、大多数解释者和一世纪新约文学学者所熟知的是，一封书信的特征之一就是新约学者所说的，他们是偶然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偶尔写的，而是偶尔意味着一封信是为了回应非常具体的情况或问题或问题而写的。也就是说，就像保罗的书信一样，启示录是为了应对具体的问题和危机而写的，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加拉太书一样。加拉太书是为了应对所谓的犹太教徒试图让读者了解的非常具体的危机而写的。服从摩西律法。哥林多前书解决了许多与哥林多教会问题有关的问题，与庇护制度有关，与精神精英主义和二元论有关，以及其他渗透到教会的问题。那么，作为一封信，我们应该预期启示录将不会因为教会中的特定问题或危机而引发。这也意味着写一封信是为了传达第一批读者相关和理解的信息。信件必须传达读者可以理解的内容，以解决他们的情况。一封信是针对读者的具体需要和具体历史情况而写的。因此，启示录至少在开头和结尾非常相似，并且具有书信的格式，尽管在这两者之间，启示录不一定像保罗的一封书信那样发展。确实，在第一世纪，你可以通过信件的形式交流任何东西。因此，我发现约翰选择写下他的启示录，记录他的启示录意象经历，他以书信的形式和框架向教会发出的预言信息，这是一种旨在解决特定问题的文学形式，这一点很重要。读者可以理解和掌握的信息的具体问题，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情况。因此，启示录似乎参与了启示录，并且似乎具有启示录的特征。这是对愿景的叙述性描述，以高度象征性的语言提供了超越的视角。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宣告，一个来自上帝的信息，旨在警告并鼓励上帝的子民。它确实包含有关未来的信息，但它主要与现代形式和现代读者相关。最后，它以信件的形式表达出来。本来是写一封信，但这是非常偶然的。它的目的是解决读者的具体情况，使他们能够以新的眼光理解自己的情况。因此，启示录是一本以文学形式进行交流的书，无论对我们来说多么陌生，希望在最后几分钟，我们能够解开它的陌生感。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词或某种消除歧义的启示录，它的文学意义通过描述约翰选择写作的题材和第一世纪读者熟悉的题材，启示录、预言和一封信。那么，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问，鉴于这三种文学，我们应该如何读启示录？鉴于启示录属于启示录、预言和书信这三种文学题材，那么我们阅读启示录时必须遵循哪些原则呢？决定或影响我们解释这本书的方式的解释学原则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仅仅将启示录简单的归类为启示录、预言和书信是不够的。这对我们实际阅读的方式有何影响？因此，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花一点时间来解开解释启示录的原则。我认为这些原则源于启示录所涉及的这三种独特的文学类型。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关于启示录背后的文学题材的第二场会议，启示录、预言书和书信。